请问法师，怎样去辨明佛经的真伪呢？佛经的真伪问题呢，是可以分成两方面来讲的。一个呢，就是在翻译史上没办法查证它的时代和译者的经典。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联坛或者是乩童以降神托梦的方式传授出来似是而非的佛经。第一类呢，就是正式的经典，和佛法呢是不违背的。而第二类呢，就是假冒的经典，实质就是民间信仰的产物来的。早期的印度佛教史上呢，学者之间就有大乘非佛说这个的论调。因为呢，大乘的经典是在佛灭之后几百年才出现和流传的。但是大乘佛法有它原始佛教的根据，只不过呢，是将思想的层面提高，使它哲学化，而且呢，更加博大、精深和玄妙，从人间是推广以至于无限。所以说呢，原始的经典是以人间为对象，而大乘的经典呢，就是以菩萨为对象了。其实呢，大乘经典绝对是没有离开原始佛法的基本原则，它是根据因缘法而讲空、无，讲实相、无相，而根据因果法讲有、真有、妙有。其实呢，这个是一体的两面，空和有本来就是不相离的，这个是因缘、因果基本法则的极致。所以呢，大乘佛法无论是不是佛所讲，或者是菩萨讲，又或者是其他的众生讲，都不应该以真伪来做取舍，只要符合佛法的原则，那就可以了。至于第二类民间信仰的产物呢，就是由附佛法的外道那些鬼神所传授的，利用有人在修行的时候，又或者呢，某一个神鬼特定的场所而化现佛菩萨的形象，以民间大众所熟悉的语句讲出一步一步的短经。比如说呢，高王观世音经、血盆经、太阴经，有些呢就近于佛，有些就近于道，有些就是如释道三教合流，以人间的道德标准来到劝化、教善、教孝、教恩义，这些呢都有它的一定作用。所以虽然是伪经而不是真的，但是呢，民间的佛教徒都在传颂，亦都没有什么不良的后果。另外呢，亦都是属于第二种的流类，虽然是称为佛经，但是内容呢就违背因果和因缘的原则的。讲空的时候就否定因果，讲有的时候呢就乱着于世间，将佛菩萨和神道混为一谈。所谓五教合流、三教平等、什么佛佛同道、道道相通等等的理论呢，其实都是非佛、非道、非儒，亦都非耶教和回教。他们虽然是用佛经，亦都解释佛经，但是他们自己就有各自的所谓真经作为他的根本。这种以假冒佛经为名的书籍呢，当然就不是佛经了。还有一类，由于某些人的盲修合念而得到一些神秘的经验，感应魔道的降士和鬼神的附体，为了建立他们教化的根据，达到广招徒众的目的，他们亦都看佛经、解佛书。不过呢，他们就是以他自己的所见或者是魔道鬼神的指示，任意地解释经句和经义。这一类呢，虽然是以佛经的注解为名，其实就是离经背道、毁谤正法。这个就是古来祖师所说的离经一字即同魔说了。根据这个判断，如果称为佛经而没办法确定它是不是佛经的话，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查对藏经的目录。如果它是名作在目录的话，虽然呢是被列为 疑伪的类别，但是仍然是可信可读的。如果是目录所没有的，就要考虑是不是跟佛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如果不肯定的话，最好都是小看较为安全了。请问法师，逃避和出离有什么不同的呢？通常呢，初学佛的人就必须要有厌离心，才能够真正地体会到修行佛法的重要和必要。而厌离的什么呢？是对于来自心理、生理、人际关系和自然环境的种种矛盾而引起的烦恼和痛苦。如果能够转变，这样呢，对这些现象的感受就不需要厌离，无物可厌，亦都就是无处可离啦。所以呢，厌离是收集佛法的初步，就是知苦而求离苦的意思。一般人呢，总认为厌离人间的人际关系、生活环境，就是否定了人的价值和意义。其实呢，刚刚相反，正因为要提升人的价值和意义，才要暂时这样厌离。就好比呢，商人他出外经商，就为了赚钱养活眷属，维持家计；而小蚊仔出外国求学呢，就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所以呢，佛法所讲的厌离，就是修行的初步过程，而不是终究的目的来的。逃避呢，就不同了。逃避是不想负起应该有的责任，不敢面对现实的生活，而抱着逃债甚至于是逃亡的心态，远离他所处的环境。这种人呢，就好比处于逃亡状态的犯人一样，心里面经常都充满着不自在、不安全，永远承受着无处容身的心理压力。这样呢，就和厌离烦恼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能够厌离烦恼，他就能够逐渐地离开烦恼，多离一分烦恼，就多得一分的解脱和自在。自在的程度越深，烦恼亦都就越轻，最后呢，就能够得到究竟解脱了。如果已经得到解脱了，当然亦都就没有厌离和不厌离的问题了。逃避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逃避是知苦，但是呢，就不敢面对苦。厌离就是知苦、避苦，因而呢，就学佛脱苦。逃避是违背佛法所讲的因果律的，所以呢，是佛法所不容许的。厌离亦都不一定要离开人间，而是透过佛法的原则和修行方式，提起对于世间现象的彻底认识。中观论仲那里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首先呢，是要厌离世间，当知道诸法空幻的时候呢，就不起烦恼和执着，亦都就不需要厌离了。不过呢，如果只是通过知识的认同呢，是未必能够离苦的，所以要暂时离开世俗的环境，专门修持佛法的戒定慧三学，这样呢，就比较容易达成离苦的目的了。因此呢，上上根器的人一旦接触佛法呢，就能够顿悟，悟后或者以出家身，又或者是仍然以在家身在人间行化。一般根器的人呢，就是以离俗出家最易得力。不过呢，出家是大丈夫事，并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得到的。因为呢，一般人不知道厌离，还有就是即使知道厌离，但是就没办法去厌离了。请问法师，个人自修和集体共修有什么不同呢？俗语讲，宁在大庙睡觉，不在小庙办道。亦都就是说，个人修行是不同于集体的修行。 在名师指导之下修行和无师自修呢，就更加是不同了。个人修行呢，应该是在已经懂得了修行的方法和修行的道理之后，而且呢亦都要知道怎样来到解决修行过程之中所发生的身心和知见上的疑难和困扰等等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不但是没办法得益，反而还可能是有害的。特别是修行禅定精进勇猛的话，会有种种的禅病和魔障发生，这个是包括生理和心理的反常变化。所以呢，初学的人是不应该单独修行的。集体修行的时候，即使是没有名师的指导，还有其他同修的彼此照顾，互相纠正，只要知见正确，就不会发生太大的问题了。再说个人修行很容易成为冷热不均，有时候就勇猛精进，但有时候就蟹台放日，因为没有人约束，亦都没有大众的生活规则，勇猛过火就会引来了身心疲累而产生禅病，蟹台放日就更加会使到人放弃修持，退失道心。当经过几度的冷冷热热之后，就会对于修行退失信心的了。如果在团体之中修行，由于共同生活的制约，而且有同修之间的制衡，会使到人逐步前进，所以呢是比较安全的。从心力来到讲，个人的心力是极其有限的，初初修行的人呢亦都没办法造成修持道场的气氛。如果能够结合多些人一起来到修行，以同样的方式和相同的目标来到共修，就会形成修行道场的气氛。其中只要一个人在正常修行，就会使到全体都导入正轨。如果多数人都是处于修行的状态，这种心力的共感呢，就会使到每一个人都得到全体修行者的全部力量。十个人参加呢，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十个人的力量。一百个人参加，每个人亦都可以得到一百个人的力量。所以呢，佛教是赞成初学者呢集体修行的。即使是已经修行了很久的人呢，他偶然之间能够参与集体的修行呢，亦都是有益的事来的。所以呢，当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时时都有弟子千几人追随佛陀各僧团的生活。在中国佛教史上呢，无论是哪一个宗派，人才辈出的时候，多数都是由于集体修行所产生的。例如呢，禅宗的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以及马祖道一、百丈怀海等等的大师呢，他门下都是龙象辈出，而他们都是集合了四五百人甚至是上千人的大僧团的。由此可见呢，单独这样专精修行呢，实在是不适合初学者的。请问法师，大修行人是不是一定要闭关的？闭关又称为掩关，这个名词和风气呢在印度是没有的，在中国亦都一直到了元朝之后，甚至到了明朝呢才见到这种修行方式的记载。因此可以说，大修行人呢不一定是需要闭关，相反的，闭关的亦都不一定是大修行人。闭关呢可能就是渊源于西藏佛教的长期洞掘的修炼。当到了中国内地，闭关的方式亦都日渐地流行。从修行的方法来说，有定时的、定期的功课以及一定时段的修法，比如七日、二十一日、四十九日、九十日、一百日等等，黑期取证，专心修持某一个法门，亦都可以为期一年、三年， 乃至于六年、九年、几十年，但唔一定系单独咁样个人修持。例如咧，释迦时代嘅结下安居，中国大陆嘅禅林嘅冬夏两季禅期，都系集合好多人共同修行嘅。